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随着心理咨询的不断普及，原生家庭理论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婚姻问题、亲子关系问题以及各种人际关系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原生家庭的影响。于是乎，当不懂如何恋爱，不知该如何经营婚姻时，就归因于原生家庭里没有爱；当不懂如何教育孩子时，就归结于原生家庭没有好的教育模式。借着原生家庭这面特别好使的挡箭牌，我们可以在自怜自艾中不求上进，原地踏步，放任自我。在慢慢成长记中，我们会发现慢慢妈很少将自己和小慢慢的不良情绪问题归因于原生家庭为止。她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原本在对儿子的教育上就有许多成功优秀的经验，但他并没有在对女儿的教育上墨守成规，反而选择了正面管教，不断的学习操练，以完全接纳自己、接纳孩子的态度，寻求不断成长的机会。高老师常常说，错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他允许孩子犯错，并将犯错当作是孩子学习成长的好机会。当然，最关键的是，每当孩子发脾气或做了错事时，他身体力行，放下自己身为父母大人的权威姿态，尊重孩子的情绪，一次次向孩子示范正确表达情绪的方式。透过慢慢的成长故事，让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孩子在朝着爱人爱己的方向健康成长，也看到一个满满都是爱的正能量的家庭在不断的进步。这对可爱的母女俩常常让唐曼我觉得，人之所以可爱，不是因为长相和颜值，而是不断的追求成长进步的勇气与努力。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和小区的保安发生了矛盾，副标题：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小区的曾保安人很和气，会主动地跟别人打招呼，会在需要的时候帮别人开门。今年夏天，慢慢到处找小鸭子的时候，就是曾保安帮他找到的，所以曼曼觉得这个叔叔很好，常常会跟他聊聊天。那天曼曼端着他自己做的曲奇，高高兴兴地告诉曾保安他是怎么做的。老爷在一旁说，你给叔叔尝尝。曼曼当时没有什么表示，他不喜欢被人命令。曾保安随即说，我不会吃的。 小姑娘怎么这么小气？曼曼听了觉得很难为情，就走开了。她以为这事过了就过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曾宝安一直不搭理曼曼。有一天，曼曼去找到他，问他说：
为什么这几天你都不理我呀？
曾宝安说：
因为我不喜欢跟小气的人交往。
曼曼听了非常难过愤怒，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回到家里，他先是在一张大大的纸上写了一段绝交的话，说：
你也不是心胸宽广的人，绝交就绝交。
我是看到他的这个行为，通过询问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他的绝交海报，我说：你确信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吗？爸爸对他说：
你还记得那本石头汤的绘本吗？
曼曼当然知道这个海报解决不了问题，他问：
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我说：你再想想，我相信你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此事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几天，曼曼没有再提这件事。我还奇怪呢，不可能就这么了了了呀。有一次，我跟曼曼一起出门，是曾宝安值班，他见我们过来，果然就把头转了过去。曼曼对我说：
你看，他故意不理我。
我说：是的，我看到了，他的确是故意的。我想，这个事件一定要处理好，曼曼的这个心结一定要打开，不然会影响他对人、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有一天，他懊恼地说：
我天天祷告，可是上帝一直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办，曾宝安一直不理我，我已经生上帝的气了。
我说：哦，你一直在向上帝祷告，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曼曼说：
可是他一直没有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呀。
我问他：你很想跟曾宝安和好吗？他说：
我觉得他人挺和善的，还帮我找小鸭子。
我说：那需要我帮助吗？他说：
需要。
本来我想说：来，咱们一起头脑风暴一下，看看有哪些解决方案。可一不留神就说成了：要不要我跟曾宝安沟通一下？他马上就说：
要。
那好吧，虽然是我直接提出的解决方案，但至少他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想要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后来我去找曾宝安沟通，把曼曼的情况跟他说了，并表示说：如果小孩子说话没有遮拦，我向你道歉，但曼曼真的很希望跟你和解，像以前一样做好朋友。曾宝安也跟我说，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以前当过兵，做过村长，也友善待人，但当着老爷的面，曼曼不给他娶妻，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不过他也表示，他不该跟小孩子这么计较。双方都表达了愿意和解的意愿。我跟曼曼分享了我和曾宝安的谈话，曼曼不解道：
他为什么会觉得没有面子呢？我们小朋友之间常常会这样的，我们都觉得很正常。
我说：小朋友和大人不一样，另外他作为保安可能会有一些自卑，比较敏感， 会担心别人看不起他，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不伤他们的自尊心。慢慢说，
他为什么要自卑？做保安不是挺好吗？
我说，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的确是有些人会因为职业的缘故而把人分了等级。他说，
哦，就好像清洁工，有的人会看不起这样的工作。
我说，是的，当然我们不会，他们只是在做着他们的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分工不一样而已。他说，
对呀，如果没有清洁工，这个地球会脏成什么样子啊？其实地球更喜欢清洁工。
我说，应该是这样的。那你理解曾保安的心理了吗？他说，
理解了。
我们在经过保安亭的时候，曾保安和我们打了招呼，曼曼特别开心，悄悄地对我说，
他真的跟我说话了。
圣诞节那天，曼曼跟曾保安聊天，知道他没有假期，他的家人也都在老家，不能团聚。曼曼不但送给他一块巧克力，还特别手工做了一个圣诞树和一张贺卡送给他。这件事纠结了曼曼好几天，这是一次宝贵的机会，让他从中学习，学习人际交往中如何体恤别人的心理需要，学习体恤普通的劳动者，学习当与人发生了矛盾或者误会时，如何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学习到矛盾产生了并不可怕，总有办法可以解决。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曼曼成长记，我是唐曼。曼曼妈没有轻看小曼曼与保安之间的关系矛盾。我想，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与他人之间的人际交往，都是如此重视，并教会孩子善良待人，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熊孩子令人憎厌了吧？试想，假如在小曼曼与保安发生矛盾之后，曼曼妈的做法是让小曼曼别太在意保安，忘记这件不愉快的事，或者是当着孩子的面要求保安大人要有大量，别跟小孩子一般计较，那么不仅在这位保安的心里从此会留下被人轻视的心结，而且曼曼与保安叔叔之间的美好互动 从此不会再有。更为严重的是，慢慢看人待人的眼光行为很可能会因此扭曲，致使人格受损。虽是一件小事，但不同的处理方式却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小事不留心也会酿成大祸。许多熊孩子身上都反射出家长在小事的教育上很成问题，这实在值得我们反思。接下来要分享的第二个故事，我在曼曼身上看到了行大语言的果效。平安夜那天上了一天的课，回家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不好打车，天上还飘着星星点点的雨。走在马路边，我的心里不禁有些埋怨曼曼爸，知道今天是平安夜，人多车多，你怎么不来接我呢？带着这个埋怨回到家，虽然我没有说什么，但脸色一定是不好的。吃饭的时候，曼曼就问我，
妈妈，虽然你没说，但我看你的表情，知道你一定有心事，你愿意说说吗？
我心里一喜，这个启发式语言用得好啊。我说，我感到有些伤心，因为今天我上了一天的课，很累，回来的时候打不到车，路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本来十分钟的路程，结果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希望爸爸能去接我。无意中用了我句式。爸爸说，你没有说让我去接你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说你自己回。曼曼立刻接上说，
爸爸，妈妈只是在表达她的感受，你却在分辨讲道理，她并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呀。妈妈说她很伤心，你应该安慰她。
听了曼曼的话，我心里的那点埋怨也没有了，很是欣慰，因为我看到曼曼竟然能如此敏锐地分辨出感受和责备的区别，也能够觉察如何回应对方的感受，用同理心而不是讲道理分辨。我从来没有就这些概念教导过他，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他理解了这些概念，并且学会了区分，这就是行大语言的果效啊。是啊，行大语言，谁说同理心是天生自带不能学习的呢？曼曼妈对自己的成长要求，对小曼曼的同理心和正面管教的教育方式，在曼曼身上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做父母的，我们如何对待孩子，孩子就可能如何对待我们，对待他人。我们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教育着我们的孩子。身为父母，我们的责任何其大啊！
一起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最美的美景在真诚笑容里。
一起付出真心，关爱这世界，
最美的足迹在爱的道路里。
一头向世界张望，爱因为你而闪亮，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
一同向世界张望，幸福因你而延长，
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
大手牵着小手，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真诚的道歉才能得到孩子真诚的原谅。我们从外地带夫妻营回来时已经是半夜，曼曼第二天早上由方山哥哥从南沙带回来，约好了早上在地铁站接他。在电话中曼曼说，
妈妈你来接我，如果是爸爸来我就自己走。
我理解他特别想见到我的心情，就说
好吧，妈妈来接你。
但爸爸体谅我累，想让我多睡一会儿，而且早上交通拥挤，赶路很辛苦，所以他说放心吧，我去接他，曼曼不会怎样的。他们回到了家，曼曼不理我，我只管拥抱他，他使劲地挣脱，然后说
我要去洗手间。
从洗手间出来，他的情绪已经很正常了。后来听爸爸说，曼曼见到爸爸挺高兴的，没有问为什么妈妈不来接。我问曼曼是怎么想的，曼曼说，
我早就知道是爸爸来接了，他给方山哥哥打电话我就知道了，而且我也猜到你不会来接我。
我说那当时什么感觉呢？生气吗？他说
当然生气了，我很生气，答应我的事情你没有做到。
我说那为什么没有抱怨呢？他说
都已经这样了，算了，我也懒得说什么了。
我说谢谢你，现在你越来越会控制情绪了，妈妈其实也很想早点见到你，但是爸爸体谅我，想让我多睡一会儿，而且担心路上太急很辛苦，所以他坚决要去接你。我多睡了一个小时真的好舒服啊，谢谢爸爸的体谅，也谢谢曼曼这么大度。还有一件小事也看到曼曼的进步，曼曼特别喜欢花花草草，她捡到一只枯干的芦苇很宝贝，挤着地铁从南沙一路举着带回了广州。和爸爸会合后，爸爸帮她拿，因为去洗手间把芦苇和行李箱一起靠墙放着，结果不小心就把芦苇碰断了。曼曼很生气，大声地说
出来我才跟你算账。
爸爸出来看到折断的芦苇就说呀，真对不起啊，你一路从南沙拿过来都没有折断，却被我弄断了。这样的道歉不是出于礼貌，不是为了息事宁人，是真的体会到曼曼对芦苇的珍惜，并且认同他的感觉。曼曼没有跟爸爸算账，拿起芦苇和折断的芦苇的杆，什么也没有说，就跟着爸爸走了。爸爸觉得很奇怪，这和曼曼的脾气可不大像。我也觉得奇怪，就问他，你这么容易就原谅爸爸了？他说
他已经道歉了，我还不原谅他吗？如果他说不就一根芦苇吗，断了就断了呗，或者说好了好了，以后我再给你找一根就是了，他以前就喜欢这样说，那我就不会原谅他。他真诚的道歉，我当然原谅他了。
孩子对于我们是真诚的道歉还是为自己辩解，心里分辨得很清楚呢。许多时候明明我们大人做错了，还责怪孩子不懂事不体谅，那孩子不肯原谅我们甚至闹脾气，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种子播下希望，每一颗星星许下心愿，每一颗宝石诉说爱恋，每一颗音符唱出爱，高声唱心中的诗歌，唱出内心的感动，温暖心扉，高唱出关怀与感恩，把爱唱出来，打开心门，接纳全世界，唱出爱与宽容，唱出面对痛苦的勇敢，哦哦哦哦，把爱唱出来，尽情唱到世界每个角落，唱出爱与希望，唱出你我温暖，把爱唱出。
似乎在许多人的观念意识里，表达感谢与道歉的话都是客套虚伪的，或者是说给陌生人听的，自己的亲人不需要这样的虚言。但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不会说谢谢对不起的人，不仅他的原生家庭关系会有很多的问题，他自己也常会陷入到紧张的人际关系矛盾中，就算是进入婚姻，还会因此制造出更多的矛盾冲突。最典型的就是夫妻关系里喜欢讲对错而绝少认错，孩子无论怎么样都要去纠正，甚至明明是自己有错，却把过错推卸到孩子身上。有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有什么样的孩子。当我们责怪公众场合那么多素质低下的人，当我们体会着不被尊重的感觉，觉得别人没那么友好时，我们当意识到礼貌尊重的言行从我开始，善良得先从要求自己开始。欢迎朋友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 良友的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